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主，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召聚你的儿女，我们又可以在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你，主啊，因为是你的恩典怜悯，你拯救了我们，是你赐给了我们永生，也是让我们能够有做你儿女的名分，主啊，我们可以真的在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你，天父，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靠着主你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放下过去一周一切的馋累，主，让我们能够满心感恩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奉献，主啊，用我们的读经，让我们用我们的讲道听道，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也愿主你圣灵亲自帮助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从你那里来给我们的真理，从你那里教导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听到，也能让我们在生命中真正的活出主你的道来。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你从头到尾的敬拜，愿主你透过今天的敬拜，主你让我们能够跟主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呢是基督徒的福音使命，我们的信息是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我们其中讲到呢，我们都是福音的祭司，我们传福音当靠神的大能，去福音的荒野，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或者个人。那么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福音使命，那么我们对这个使命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回应呢？那么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呢，祭司的职分本分就是把犯了罪的人带到神的面前，用祭司的血为他们赎罪，使他们的罪得赦免。那在新约中呢，做福音的祭司这个使命，那是耶稣基督升天时向所有信他的人所颁布的。他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请翻一下片儿。那么作为福音的祭司，神赐给我们两样世人没有的东西，圣灵，就是圣灵，还有就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我们的本分就是通过传福音，把不幸的罪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看到自己在罪中的光景和将来的结局，使他们能够转离罪，转向神，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得到神为信他之人所预备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作为福音的祭司，我们当对我们的福音使命做出的回应。第一，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把福音呢传给自己，那么让我们知道呢，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真的知道，把传福音当作自己一生的最重要的使命，直到我们见主的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彼此供应。就是传福音不是一个人能靠单打独斗来做的工作，需要同工在物质上或属灵上，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第三，我们要一同祷告，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是我们作为福音的祭司的责任。听到福音的人是不是领受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主权，出于神的怜悯。我们需要同心祷告，求主施恩拯救那些听到福音的人。好，我们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该当对福音使命的回应。首先，我们要来立定心志，就是22节到24节。那么我们先看22到23，他这里说， 他这里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这个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保罗在罗马书开始其实已经提到他曾屡次定义要到罗马，却受拦阻而不能成行，在第一章中提到。这里保罗又表示他这好几年就切心想到西班牙去，这表明了保罗常想到自己作为福音的祭司的使命，他立定心志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保罗这几次去罗马，保罗几次要想去罗马，但是呢都被拦阻，是被什么拦阻呢？但是圣经呢他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一种可能就是在第一章十九节里面提到的，就是因为以利、里古、以东可能有福音的需要，保罗就是从那边再继续在地中海北边，那么继续来传福音。那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各地要收集万邦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爱心的奉献，然后要把这些奉献呢要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想把这些事情完成再去罗马。当然呢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拦阻，也就是说保罗一直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而当时罗马呢已经有了教会了，我们知道，所以保罗这封信就写给罗马的教会。可是呢保罗传福音的事工呢不是他心里想去就去的，如果没有神给他开路，他就在等候。在使徒行传有记载，有一次呢保罗想要去比推尼传福音，耶稣的灵就拦阻他们，结果呢神在异象中启示他，他们要去马其顿，于是呢他们就跨过爱琴海到马其顿去传福音。保罗这里说他以前就想去罗马，可是因为被拦阻他就没有去成，但是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这封信是保罗我们知道是第三次宣教旅程几乎结束的时候写的这封给罗马的书信，当时呢他是在格林多。这不是说保罗他把福音已经在这些地区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地方都传遍了，他没有什么机会了，他这儿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在这儿保罗说的意思是说，神给他在地中海的东部和北部传福音的工作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这些地区已经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教会，当地的福音事工就是要交给各个教会来继续。那么保罗呢他不会随意想去哪就去哪传福音，因为他是一个听神吩咐的神的仆人，他现在把福音已经从地中海的东部传到了北部的以利里古，他盼望往更西边去，他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他悔改归信主以后就立下的志向。那么神一定是启示他现在可以把福音传到地中海的西部了。那么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西班牙就是当时世界的最西端了，西班牙再往前是什么地方当时其实人们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哥伦布环游这个世界发现美洲大陆都还没有发生呢，所以呢当时的人呢认为地中海西面的西班牙可能就是当时已经知道世界的最西边了，也就是西方的地极了。而罗马呢是前往西班牙的必经之地，保罗呢他巴不得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西班牙，而西班牙还在罗马的最西边，所以呢如果他要往西班牙去，他一定会首先路过罗马，去那边顺便看一下那些罗马的弟兄姐妹信徒。那么大家在这个地图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福音呢现在就是他从耶路撒冷，大家看这个大五是五角星，你看福音就是从这个点儿，那个就是向周围扩展，它向南，向这个贝鲁之地，这些 巴比伦这些地方，哎，像你看这些箭头就是福音透过耶路撒冷，它就这样的传到各地。那么最后呢，保罗呢，就是可以这最后保罗要把福音传到这个西班牙的，传到这个他认他们当时人认为是这个地中海的最西边，那就是西班牙，他们认为也就是地极了。那么这是大家知道这个传福音当时呢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他这说二十四节接下来他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那么从地场上我们看呢，要到西班牙必须经过罗马。那么按保罗自己的心愿呢，是想要到西班牙的时候去路过罗马，就可以跟信徒们相见，而且能够彼此进行交往。但是神呢并没有成就他这个心愿，我们知道保罗最后呢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这那虽然没有按他自己的想法那样的去成，但是呢这也是神的美意在里边，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这些。那么从这几节的经文可见，保罗对于传福音的工作，他呢有不停推进的这样的心智，他不断的想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他不断想到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虽然他所传过的地方已经很多，所建立的教会也已经很多了，但是他并没有因过去的成就而心里满足，他乃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他的志向，他的心志。保罗说，等他见到罗马教会的信徒时，他要先与他们彼此的交往，也就是在主里面的交通，他会在主里面能够得到满足。那么这个满足也可能就是心灵里面的满足，就是他会看见信徒生命的长大成熟，看见教会里面外邦基督徒跟这些犹太基督徒能够彼此接纳，他们没有互相论断或者是彼此的轻看，而是在一起来兴旺神的福音，这就是保罗想要得到的满足。然后呢他就想他们再把他平平安安的送走，继续前行，把福音传到西班牙。似乎保罗呢与罗马信徒这里面看到有相当深厚的情谊，从他的这些言语里面言辞之间呢也表露出一种很亲切的关系，极想与他们相见，还喜欢跟他们喜欢呢让他们来给他送行。其实呢我们知道呢，保罗他从来这写信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到过罗马，这里的绝大多数信徒我想呢很可能跟保罗呢根本就没有见过面。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呢对于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他是有很真切的属灵方面的骨肉之亲的这种观念，这种感受。他把在基督里为肢体的他来自为肢体的这种关系很真实的表现在他自己的生命中，每日的生活中。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其实有这种体会，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个不信主的陌生人时，我们很可能没有什么话可说啊，或者寒暄几句话也就不说啥了。但是呢当我们第一次如果和一位信主的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碰面的话，我们几句话我们就好觉得就觉得好熟悉了，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话想说。其实这就是圣灵奇妙的作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基督，彼此互为肢体，所以我们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信主与不信主我们能够的区别。所以呢，我们与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真的是透过哪怕在网络上如果见到他们，也真的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亲切的感受，因为圣灵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看不见的，但是能够感觉得到的。那么从保罗的书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实在是把众教会的事，他看作是自己的事。众教会的信徒都是他的羊群，他既爱他们，也关切他们。所以呢，保罗无愧为众教会神所差派的仆人。他并不是要别人尊他为众教会的监督，但是他却实际上一直在做众教会神所差派的守望者。所以呢，这就是保罗他的心智，那么神在他身上的交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作为这个回应福音使命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彼此来供应，就是25节到29节。我们先来看25到26节。那么这里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人的穷人。那么这两节呢，讲到保罗要把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爱心捐款要带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么这里面呢，马其顿和亚该亚它分别是罗马帝国的两个省份，他们合起来加上这个希腊加上这个罗马那部分，其实合起来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希腊。那么现在捐款的教会，那么这些捐款的教会呢，都是保罗其实亲自建立的。那么信徒或教会之间彼此提供物质或者属灵上的帮助，是保罗经常鼓励弟兄姐妹教会这样去做的。那么他在加拉太书6章10节，他写道，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保罗在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在哥林多了，而且呢已经收齐了这些外邦教会的捐款，准备带到耶路撒冷去。他想呢把这件事情完成，就赶快要去这个西班牙，所以而且顺路可以路过罗马去跟弟兄姐妹们有美好的有分享。所以呢，可见保罗他不但是热心传福音，保罗也并不忽略圣徒彼此之间的爱心相助。那么从地图上，下一张有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你看这个底下是亚该亚省，那么在上边大家看那是马其顿，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呢，其实这个你看那面是雅典，中间是雅典，就刚我说的罗马那是雅典，所以现在这三个部分合起来就是现在的这个希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呢，保罗现在他是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先到耶路撒冷去供给这些有需要的圣徒。换句话说，他要把一些钱在外邦募捐到的一些资金要带到耶路撒冷，供应那些贫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使徒行传记载，当时呢有个叫亚加布的先知曾经就圣灵来启示他说，那么耶路撒冷要接下来会有饥荒，以后呢各地的信徒就起来募捐，那么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信徒。所以这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时的情况。那我们再看27节，他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呢向罗马信徒提起其实与他们并不相关的这件供给圣徒的事情，这件事其他的外邦信徒马其顿呀这些雅各亚这些与罗马这些信徒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呢这是保罗要提醒罗马的信徒也是一样，他们要对犹太信徒 提醒他们，他们能之所以能够信靠神，听到福音，里面也有罗马犹太信徒的这些的功劳。所以呢，他们对犹太信徒也真的是有所欠的债。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22，他就对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在属灵的事上，神使用犹太人，他供应了外邦人。现在呢，犹太信徒遇到了饥荒，生活呢出现了难处。如果外邦信徒不肯帮助他们，其实他们就好像是欠了犹太信徒的一笔债。不能讲，
喝一口水。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属灵的好处这个词，我想呢在这里呢，属灵的好处呢大概就是指福音的真理和因福音而有的祝福，因信福音而有的祝福。因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所以呢保罗这里的意思是呢，就是外邦信徒他们既然从耶路撒冷的圣徒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么如果他们没有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做什么的话，他们似乎是欠了他们的债。那么现今的耶路撒冷信徒在物质上有缺乏，他们把捐献以及一些钱供给信徒的需要，固然是出于他们的爱心，实在是他们当尽的，但是也实在是他们当尽的一个本分。使徒呢把外邦信徒乐意奉献他说成是债，就是表示呢这虽然是他们所行的善事，却不算得什么功劳，因为他们是从别人，他们是从别的方面也领受到了犹太信徒的好处，现在他们帮助犹太信徒也应是应该的，所以应该是里面是这个意思。那么要知道呢，耶路撒冷圣徒是在受大逼迫的情形下把福音传到外邦的。在希伯来书10:32-34，那么这个就谈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福音怎么来到了外邦，谈到他们当时向外邦传福音所遭遇的各样的难处。这里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是这是在对这个希伯来这个对这个犹太教会说的，对这个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这就是当时呢犹太信徒他们向外邦传福音时候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是其实在这样的大患难征战时他们把福音传到了外邦。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信徒曾经是为福音的见证，他们牺牲过自己的家产和他们的产业家庭，而把属灵的好处分给了外邦人，也包括你我现在。那么既然这样，外邦信徒实在就是有本分来供应他们当中那些贫困的那些有需要的耶路撒冷这些犹太的信徒，也就是得到属灵的好处而用物质方面的供给作为回报，就是以表示对神的感恩对人的感谢。那么这个原则保罗也曾经教导信徒要这样对待被神蒙召的这些传道人，他在加拉太书6:6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那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传道人很多是走家串户，在各个乡村，就像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来传道的，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们得到供应那是理当的，所以工人得工价那是应当的。所以多数教会也是，尽管有自己的传道人，但是也经常教会之间有来往，传道人互相在各个教会来讲道，那么这样也是属灵上的一个相互的供应。那我们现在也是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例如我们每个月呢，我们也一般也邀请一位其他教会的牧师，那么来我们中间来讲道，我们都会付给他们适当的酬劳，所以这也是其实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我经常听过去就经常听一位牧师讲，他说传道人呢，他不是雇工，他们都是蒙神呼召、奉神差遣的神的仆人。所以呢，一个教会如果对待传道人如何对待传道人，那么能够反映这家教会是不是讨神喜悦，是不是爱神的一家，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不管是哪里的传道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当有该当的敬重，还有就是对他们的各方面的支持供应。那么这里面的28章28节到29节，他这又说，他说等我筹办完了这些事，就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漏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丰盛的恩典而去。那么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其实就是说把这个办完这些捐献供给信徒有关的这些各项的账目，保罗去要把他们搞好好的，去耶路撒冷要好好交代清楚，交代妥当，那么让那些所有捐款要落到那些当得的人的手中，哎，是他把这些他要把它办得妥妥的。那么保罗呢，清楚的知道自己去罗马乃是出于神的带领，所以他确信他必带着丰盛的恩典而去。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管是向邻舍传福音，还是我们作为宣教士，有的人去某一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呢，我们都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不是我们自己去，那是要把福音带向他们，把祝福带给他们，在所到之处要成为宣扬福音的使者，要是传递恩典的管道。所以这是我们作为福音的祭司、福音的使者，我们该当知道的。那么保罗呢，把外邦教会信徒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他不单单呢是一个物质金钱的输送而已，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他的确是有一批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还有一些人是想让外邦信徒受隔离之后才能加入教会。保罗呢并不这样认为，保罗认为了犹太人可以继续沿袭他们这些隔离的传统，但是他坚决反对把隔离和救恩联系起来，这是保罗坚决反对的。他也反对教会强制那些外邦人新隔离。所以呢，保罗认为呢，如果外邦的教会拿出一些奉献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而耶路撒冷教会如果接纳的话，那就表示外邦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在主里、在真理上，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看见，已经合一。在救恩真理上，他们彼此就接纳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下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教会，哎，是不是一定会接受保罗从外邦信徒那里这个收集的这些的爱心的这个捐款，保罗心里面其实也没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但是呢，保罗他是确实是盼望这件事情能够办成，所以他也后面要 众圣，要其他，要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他竭力的为这些事情和他一同祷告。所以呢，他想办完这些事情以后呢，他就可以发心的怀着感恩的心能够到西班牙去，而且呢可以经过罗马去探望那里的信徒。但是呢，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得知，保罗上耶路撒冷以后呢，他没有按他的计划去西班牙，因为他在那里不久就被捕了，而且最后辗转以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却不是照他所计划的那样到罗马。可是呢，他虽然以囚犯的身份到达罗马，却还是带着丰盛的恩典而去的。这一点呢，我们从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说，使徒行传28章31节说，他在那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可见，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的，那么虽然不是按照保罗自己的想法，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成就。好，那么我们看了第二个方面，我们对福音即时的福音的这个使命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一，我们要做立定心智。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一同的祷告。这是在30节到33节。我们先来看30节。那么30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那么这句话原文的直译其实可能比这个和合本这个更容易明更好的明白。他这儿的原文直译的意思就是说，我劝你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那么这表明，不但要靠传福音，不但要靠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也要靠圣灵的爱来激励他们来祷告。那么这里面的一同竭力，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征战，一种就像一种参加一场比赛，需要竭尽全力去争取。所以这是我们祷告应有的态度。所以这里我们注意到，保罗呢请罗马的教会和他一同竭力祷告。但是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大家听到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我们看到不少人呢都是特别想让别人竭力的为他祷告，但他自己很少或者并不祷告。所以保罗这里面劝勉我们竭力为他代祷，因为他自己也在竭力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请别人为我们来祷告，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祷告上懒惰不祷告，而是因为他相信众圣徒的祷告更有能力。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一样，我们要真的在各样的事上，我们不但自己要祷告，我们也要弟兄姐妹一同齐心合力的来祷告，一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告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神求神能够成就我们真的的心思意念，能够讨他的喜悦。那么在31节32节他这儿说，叫我脱离犹太不信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息。那么保罗其实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他是充满了这个威胁和变数的。所以呢，保罗他就请求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和他一同来祷告。那他这里面主要让他们跟他一起祷告这么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呢，最后都蒙了神的应允，蒙了神的成就。那么这里第一件事情，保罗让他们一起和他祷告，就是根据使徒行传20到21章，保罗还没有动身就听到有犹太人要设计要害他，但是结果保罗呢在这里，结果保罗还是化险为夷， 脱离了那些在犹太不顺服的人。所以这第一件事情，保罗让跟罗马信徒一起祷告的事，神给他成就了。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所带的外邦教会为耶路撒冷所办的这些捐献，那么果然蒙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雅各和犹太的众长老的悦纳。那么在使徒行传的21章17到20节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共同一起的祷告，神也给他们成给保罗成就了。那我们看神成就的第三件事，就是根据使徒行传27节27到28章，那么保罗呢，后来他是被押送到罗马受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但是呢，他是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了罗马。所以保罗到罗马呢，也是他主动要向凯撒要上诉要去罗马的，所以他是欢欢喜喜到的罗马，在那里他也发道传讲道，有两年的传道的奇迹这个时间，那么和那里的圣徒也有美好的交往。所以呢，从这里看到，那么保罗跟让这个罗马信徒罗马教会的信徒跟他一同祷告的这三件事，都蒙了神的应允，根据使徒行传，那么这是真的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要不要忽略祷告，我们要竭力的不但自己祷告，我们要同心一起祷告。那么使徒保罗呢，他有很大的属灵恩赐和成就，但是呢，他在许多书信中却要求对方为他自己为自己来祷告。这不是因为保罗他认为他人的祷告更灵，也不是因为没有代祷神就不做工了，也更不是说代祷的人越多哎神就越垂听，也不是这样子的。而保罗这样之所以让大家一同来祷告，就是要把自己摆进基督的身体里面，带动所有的肢体借着同心祷告，我们在灵里面能够合一的搭配，能够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神所要的得着的乃是整个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几个那些超级的肢体哎，所谓的那些哎大的这些神使用的仆人。所以呢，他是使用每一个蒙神拣选蒙神拯救的人，那我们组成，我们才一起组成了神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当罗马教会与保罗一同竭力为这三件事情，与犹太和外邦信徒都有关的事祷告的时候，那么圣灵的爱就充满了他们，那么让他们从心里就彼此的接纳。所以很没有，所以我们是看到了保罗去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就接纳了从外邦信徒来的那些的爱心的那些的奉献。那么保罗这里请罗马教会的信徒和他一同竭力祷告，那么就是让他顺着神的旨意，这里面看到他说是要顺着神的旨意。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祷告呢，我们要知道不是叫神来成就我想要做的我想要得到的，祷告不是要神成就我自己想要的我自己想得到的，祷告乃是我在祷告中要神来帮助我明白神要我做什么，是帮助我顺着神的旨意去行，帮助我们自己去顺着神的旨意行，不是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或者我们的私欲去行。所以这是祷告的目的，我们祷告不是让我们让神改变他的初衷，让神，我们祷告呢是要神改变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祷告呢不是告诉神说他该做什么，而是在祷告中要明白神要我做什么。祷告不是需要改变神，而是在祷告中我们自己能够被神来改变，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神他智慧无限，他也全知全能 超越万有。我们要他，我们要教他什么？我们要改变他什么呀？我们要教导他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是要我们顺服下来，让神来改变我们，不是让我们改变神，让他来带领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要让他帮助我们顺着他的旨意去行，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正好我们最近知道中国大陆呢现在也正在真的是疫情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呢也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周围的，我们真的也听到大家都感染了病毒，大部分绝大多数真的很没有感染的很少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对病毒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掌管万有、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我们不是说是哎，我们要祷告让神阻止病毒感染我们，我们祷告的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即便是在这种的这个有病毒传播的环境中，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从他而来的平安，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处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我们做什么样的防护，那是自己的一个这个信心，自己的一个认知。那么但是呢，结果呢，我们知道每位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我们都是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即使说大家说是哎，真的是说感染了病毒了，我们也不需要哎追查这个病毒啊，到底从哪儿传染的了，因为只要我们呼吸空气，我们都有可能来感染。所以呢，我们当做的是应该，我们当彼此来代祷，我们求主来看顾我们，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能够用一种喜乐，用一种平安的心来面对我们当下的处境。那么我们真的是我也很感恩。那么前两天呢，虽然师母他那个感染了，那么我们很感恩，真的是虽然真的是有几天的这个不舒服，但是感谢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刚才就是有些嗓子有点那个不舒服，那么其他人呢都也基本上都恢复了。所以我们知道呢，真的是我们一同祷告，真的求神来真的眷顾我们各样的需要。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消除真的是对这个病毒的这个畏惧，我们要坦然的来面对。我们知道保护我们的是神，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山寨。那么在第33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其实咱们刚才说到平安，其实平安对一个人是非常也可以说最重要的。保罗在信的结尾是说，他说愿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以色列人讲的平安的意思是愿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平安是一个正确与神一个正确的关系，不是说是啊我们不经历灾难就是平安，不是的。平安呢是我们与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平安不是我活在世上无灾无难，平安指的是我这个人跟造我的主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么什么样正确的关系呢？那么就是那个关系是相合的、相统一的，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是与神是相合的，那么是透过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一样的工作，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现在成了福音的祭司。那么人有罪，神却是圣洁的，那么怎么能相合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因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忠心父神的旨意所预备的救恩，那么他耶稣基督就承担了我们所应该承担的该当受到的刑罚。所以我们只是因信称义，我们可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关系跟神过去为敌对立的关系，我们就恢复到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平安我们就得到了， 那么其实呢，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好像说我们不就是说有一种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为我们做了什么。其实在救恩方面，我们要知道有两种的代替，两种的代替，就是一种就是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代替，这是第一个代替。另一个呢，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全部的律法，成就了律法要求的那个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所以就像我们自己把律法全部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做了这两件的事，而这两件的事我们都没有做，我们都也做不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常怀感恩的心，领受这份从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从罗马书十四章到十五章里面，保罗告诉教会，我们都是神重价买来的，神的宝贵的资产。虽然我们的背景不同，但是我们彼此的交接上面，在彼此的相处的过程中，我们要懂得尊重对方，体谅对方。虽然我们某些人也许在某些非基要真理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认知，那么但是呢，这种时候我们不是彼此攻击，我们也不是彼此轻看，我们也不是彼此论断，而是彼此接纳，彼此来担当。我们一同呢要在神的恩典中来成长，这就是一个属灵重要的原则。当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群体里面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当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教会中这样子的实行的时候，那么他就真的是脱下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当一间教会的众人都这样做的时候，那么这家教会就可以抵挡恶者任何破坏的工作，就是一家为主发光的教会，就是一家真正有神的教会。我前几天呢在听一个见证，一位大陆弟兄的见证。那么他就说，他是从几千里之外，那么他搬到了四川的成都。他搬到那里就是为了在那里要加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那么有一次呢，他因为传福音被抓到了这个监狱派出所。那么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加入当地的三自教会，你不远千里你来到成都这边呢，要加入秋雨教会呢？那么这个弟兄就说，他说因为我看到这一家教会真正是一家有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有各样的教会，我们也可能弟兄姐妹也都去过各样的教会，我们真的要去在教会要看到这一家教会是不是一家有神的教会。有神的教会它必然是中心就是要传扬神的道，就是要在主里面要有真正的彼此相爱的生命。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呢，但愿我们的教会真正的是一家有神的教会，能够真的活出，能够让世人能够看到，那么一家有神的教会就能被神的爱，被神的道能够吸引过来。那么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基督徒当如何回应主耶稣吩咐我们的福音使命。首先我们要立定心智，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的福音，自己是福音祭司的这个身份，我们对我们来说一生是最重要也是最优先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其次就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那么信徒之间、教会之间，我们应该彼此来供应。在属灵和物质需要上，我们都要互相的帮扶，一同来兴旺福音。第三个方面就是开始某项福音事工之前，或者是福音事工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配搭上信徒一同的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依靠神的 大呢？所以因为福音的传承，因为人的生命的改变，接受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不是人的，不是人能做什么，我们人只是一个神的器皿工具罢了。那么我们就是交在神的手中，被神能够好好的使用，我们伏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他忠心的这个器皿。那么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神在教会之间行走，他看见我们所有的行为。愿神能够帮助你我，能够让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我们盼望的不是一个荣美的外在的殿堂，我们也不是盼望有多少人，有多少奉献，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教堂里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是被神的道来更新，来改变，来建造，这才是我们真的是真正的关键，这才是我们一个教会每位神的儿女一个最该认识到的关键问题。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能够尊神为大，我们让主真正做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竭力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我们能够爱神，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所以这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甚至是颠颠簸簸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会有流泪，有时候我们会有挫折，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人离开，有的时候也会有人不愿意继续这样的在真道上我们来操练。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人的，教会自己会带领他的教会来走在他的道上。那么只要我们持续的在真理上，我们能够持守神的真道，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行走得稳，纵然我们会跌跌撞撞，但是呢，只要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我们是朝着神的目标我们向前迈进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就可以蒙神的祝福，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福音的祭司，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感谢你赐下主你美好的话语，主，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身份乃是主做你福音的祭司，主啊，把你的福音我们真的是得时不得时传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我们身边的邻舍，主啊，也真的在主你也真的 也能够有机会，如果也有主你的带领，我们可以去到主任何主你给我们指示的地方，主啊，能够真的把福音传给更多还没有信你的人，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成为被你所用的宝贵的器皿，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要徒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恩典能够传给更多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来鼓励我们，求主你圣灵来真的是催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在当下这个真这样的真的弯曲悖虐的时代，这样的光景下，主啊，我们更有这样的真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心智，主啊，能够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主你的平安中，活在主你的真理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起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